今天我们第二次来介绍天主经。天主经的第一部分的第二句话是愿你的名受显扬。这句祈祷文愿你的名受显扬，实在的来说是在天主经的所有的请求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请求的意义最难表达。如果我们问这个请求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话，一定会有不少的人感到难以答复。因此我们首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字句的真正的意义上面。首先我们要理解，只有圣的才能够被显扬。毕竟圣的东西是跟其他的东西不同，一个圣人就是跟其他的人有分别，所以圣殿是圣的，因为它与其他的建筑物不同。一个祭台是圣的，因为它存在的目的与一般的东西不一样。主日就是天主的日子，是跟其他的日子不同。一位司机，因为他跟别的人有分别。因此这个请求的意思就是说，愿天主的名获得狱中不同的对待，愿天主的名被放在绝对独一的地位之上。诗人说，认识你的名要依靠你，这是在圣咏第九颂上面讲得很清楚的。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凡是知道上主为天主的人一定会依靠他，他的意思是说，凡是知道天主是什么样子，凡是知道天主的本质与品性的人将会依靠他。有一位诗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靠上主，我们的天主的名。所以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名受显扬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求你使我们能够把与你的本心跟品格相称的独一的地位献给你。我们的祈求就是使我们能够把天父的本心所要求的独一的地位献给天父。在英文里边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专门来说明天主的本心与品格所要求的独一的地位呢？有的，这个字就是尊崇 Reverence， R-E-V-E-R-E-N-C-E。 所以对一个人的尊称前边写了 R-E-V 一点，就是表示对这个人的尊崇。这个请求是一个祈祷，愿你的名受显扬，就是求天主使我们能够把虔诚的对天主表示尊重，知道天主的存在，知道天主的本心是真善美圣，时时不断的敬畏天主，顺服天主，这个就是尊重。这就是我们的祈祷。因为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名受显扬的时候，我们想天主的本心与品格所应当得到的尊重献给他。愿你的国来临，这句话是整本新约的特征，在祈祷、正道跟基督宗教的文学当中，从来没有一个短句使用过这么多的次数，因此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就成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天父的国是耶稣信息的中心，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耶稣初期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是他来到加利利亚传讲天主的国的福音的时候。耶稣自己也说，传扬天父的国是托付给他的一个责任。在路加第十章上边这么讲，我也必须在别的城市传授天主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路加描述了耶稣的活动是周游各城各乡传教，宣讲天主国的福音。天国的意义显然就成为我们必须努力去了解的对象。当我们想要了解这句短句的意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令人困窘的事实。我们发现耶稣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提到这个国度。他讲到这个国度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各、雅各伯和所有先知都在这个国度之内。显然这个国度就存在在历史当中，是过去的。第二，他还讲到这个国度是现在的事情，他说天主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在你们中间。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的一句话，是以天主的国是此时此地现存的实体，所以天主的国也是现在的。第三，他也讲到天主的国是将来的，因为他在教导人的祈祷的当中教我们要祈求天主国的来临。那么这个国度怎么可能是同时是成为现在、过去和将来的呢？这个国度又怎么可能同时存在于过去，又存在于现在，并且是我们所应当祈求的将来？我们在天主间的双重的祈求当中可以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希伯来文总是把每件事情说成功两次，先用一种方式来说，然后再另外用一种方式来重复或者扩大或者解释第一种方法。圣咏当中差不多每一个经节都是可以在中间划分为二，下半句的句子是重复扩大或者解释前一半的句子。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把它说明得更清楚一点。上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便一无所缺，他使我躺在青绿的草地上，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原则用在天主经当中的两个祈求，用并排的方式把它写出来的话，那就变成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让我们假定第二个祈求是解释扩大并且为第一个祈求下定义的话，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天主国的完整的意义，就是天主的国是天主的旨意可以像在天上那样完全的实现在地上的一个社会。我们在这里获得了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度是同时可以属于现在、过去和将来。历史中任何一位完全实现天主旨意的人已经在这个国度之内，现在如果有人完全实现天主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国度之内。由于这个世界与天主的旨意的完全的普遍的实现还相差很远，所以这个国度的完成完全还是在将来，所以他仍旧是我们必须祈祷的对象。要在这个国度里边 我们要遵循天主的旨意，这个并不是以民主、人民和国家为主的国度，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个人有关系的国度。其实这个国度是在世界上一个最个人化的所在，它要求的是我的意志、我的心灵、我的生命的全部的顺服。唯有在我们个人从事如此决定和顺服的时候，这个国度才能够来到。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顺从天主的旨意，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谁是第一个讲这句话的人？就是圣母玛利亚。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是我们也同样清楚地看到，讲到这些字句的思想和结构与说话的语气将会有极不同的结果，就是说有极大的区分。第一个，一个人能够用一种失败而无奈的声调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他说这句话并非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他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说任何其他的话。他说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天主的对手，他不这样说的话，无疑就是把自己的头跟宇宙的墙去对撞。所以他说这句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天主的掌握之中，根本无法胜过天主的能力。所以这一个人接受天主的旨意不是为了别的理由，这是因为他知道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第二，一个人也可能用恶狠狠的声调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有人说人类是在生活在天主的铁地的蹂躏之下，有说天主是万物。贝多芬孤单的去世，据说当时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他的嘴还是说爆笑的姿态，他紧握着拳头仿佛要在天主和青天的面前跪拳示怒。人也许把天主当作他的仇敌，但是这个仇敌却拥有他无法抗拒的力量，因此人只好接受天主的旨意，而且在无毒的愤怒与仇恨之下接受的。第三，人可能在完全的爱与信托之中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论这个旨意将来如何，他还是甘心乐意的态度去说这句话。基督徒会这样子说愿你的旨意成行，应当是一件容易的事。保罗从头说，天主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受气，岂不是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吗？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32节上面的一句话。没有人看见了十字架还会怀疑天主的爱。当我们确定知道，确切的知道天主是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说愿你的旨意成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天主经的第二部分。有一个故事说，把你的祈祷称称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不久，有一位女士进入了店里边为子女采购食物，准备迎接圣诞节。店主问她打算买多少钱的食物，这位女士很不好意思地说，老实说我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丈夫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了。我所能够做的就是为你祈祷，求天主恩待你，赐福给你。这位店主并不相信天主，他没有信仰，他也不为夫人的要求所动。不过他很讽刺地说，祈祷，好吧，把你的祈祷拿出来称称看，看他究竟有多重，能换多少东西。店主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连店主十分惊讶的是，这个夫人居然有备而来。他说，昨天晚上我刚好写了一篇祈祷文，说说就顺便的从口袋里边拿出来放在天平上。店主连看也都不看，并把一条面包放到了帮衬的另一端，天平竟然不动。所以主人接连又放了好几样的食品，天平还是不动。所以店主发火了，对夫人爆笑说，你拿这个袋子去，你要什么就装满什么，装满了就给我滚，我已经忙死了，你不要来烦我。那位女士连声的道谢，流泪满面的很兴奋的满载而归。主人后来发现原来天平坏了，许多年来他始终不解，天平的故障会是一种巧合吗？为什么他要求那夫人把祈祷文拿出来称称看，他已经早有准备了呢？为什么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天平鼓掌的时候才来？最后店主很好奇地把那张保存了多年的祈祷文拿出来看一下，原来上边就是这么一句话，亲爱的天主，求你今天赏赐给我们日用的食粮。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